221首，
安稳在耶稣手背，安稳在耶稣手背。我们开头的时候啊，我们想唱一点这种诗歌，能够把我们的感觉呢哈，把我们整个全人呢能够吸引到主跟前。我们总是在每一次聚会之前呢，都预备好我们自己的情况，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我们来唱《安稳在耶稣手背》。
安稳在耶稣手背，安稳在主胸臆，在世代爱长福音，我的甜美安心，这是天来的
圣经里面哈，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就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我们晓得 当主耶稣基督成全救恩以后啊，这个是对今天基督徒在经历上面来讲是一件真实的事。我们在主的膀臂中啊，那么得到安全，得到安稳。因为我们今天生活这个世界呢，仍旧在仇敌四伏的环境里面啊，这个世界的王啊仍旧在掌权，所以不光世人在苦难中啊，神的百姓也常常有苦难。尤其今天我们跟随主啊，你要好好的跟随主，好像这个难处总是难免的。所以保罗也曾经讲过啊，凡是要如此敬虔度日的人呢，都要受苦的啊。所以在敬虔的生活上，跟随主的生活上，特别在遵行神旨意的事上，你避不开仇敌的攻击的。但是感谢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呢，一方面是在一个惊涛骇浪的光景中，另外一面来讲呢，却是里面有无限的安息和安稳啊。这个看起来是一种矛盾，在今天是人的感觉中是一种矛盾，但对基督徒来讲却是非常的真实。当我们什么时候摸到主，住在主里面，你就知道那是一个何等平静安稳，何等甜美的一个境界啊！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应该常常隐藏在主的里面，让他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这首诗歌呢，就在这样一种感觉中写出来的啊！你看这个作诗的人啊，他实在是摸到这个感觉，那么他甚至那个歌的曲调啊，唱起来就是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平静安稳啊。所以跟随主不会有没有难处的，我们永远不要想到说到有一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世上一点的难处都没有啊，那么好像凡事顺利，一切平安，不可能的啊。人生的路途中啊，主没有应许我们这样的一种的生活，但是呢，他确实呢，做了我们的避难所啊。我们什么时候隐藏在他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能逃脱这些外面的试炼呢、苦难呢啊，这些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他前面第一节讲到哈，当我们安稳在主的胸怀里的时候啊，他说在这里你会得着主爱的服役。那么我得到甜美的安息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经历中，你有没有享受过这种甜美的经历啊？应当常常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呀！这实在是我们基督徒极大的一个福气啊！我总觉得常常觉得很多基督徒很可惜哈，那个活的生活啊太外表了啊，对里面的经历从来都好像没有经历过啊。所以我们只注重外面的聚会的形式啊，注重外面的这些道理的讲论呢、只注重这些东西，在灵的深处好像跟主之间从来没有过这种实际上这种接触啊，这个太可惜了啊！今天主给我们的恩典呢，在我们灵里面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啊呀！我记得 Sparks 弟兄哈、英国的侍奉组的一个弟兄，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今天对于我来讲啊，属灵的事情呢比世界上的事情感觉更实在啊。但你看我们大多数人觉得都是觉得摸得着的看得见的东西实在啊，其实主已经把我们摆在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境界里面，这是属灵的世界啊，这个是用信心你可以接受到可以享受得到的。所以我们应当跟主之间有这个甜美的交通，应该有这种活在主里面的这个感觉啊。好，这是天来的音乐，经由诗歌请读，飘过荣耀的田野，飘过碧玉之土啊。我们晓得这些都是它里面一种美好的一种的描述啊。在第二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挂碍啊，有时候有这种试探攻击呀 啊，但是呢，当你呢活在主耶稣基督膀臂之中安稳的状态中的时候呢，你就能脱离这些东西啊，你就能脱离这些东西啊。他说有时候脱离 痛苦的煎熬，脱离疑惑惊畏。他说只有几个小试炼，你一进到主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没什么，进到我们自己里面的就不得了，是大试炼了啊，因为我们人的感觉是很厉害的啊，你的体温只要高一度啊，你就觉得这个是大事情了，对不对啊？所以人呢，很小的事情就会叫我们觉得很，哎呀不得了啊。但是你当你一活在主里面的时候，你看这个就是没什么啊，这就是所以做诗的人真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就是小试炼啊。那么只有几滴眼泪啊，我们好像都是泪流成河了，但是呢，在主那边感觉上来讲，只流了几滴眼泪而已啊。所以你看这个感觉多么美好啊！所以呢，当你进入耶稣基督是你的避难所的这个情况里面的时候，你就能脱离这些东西啊。我想这个不应该是一个道理，对不对？这不是光是一首诗歌而已，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为什么很多东西你脱离不了啊？啊，那么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那个感觉里面啊。这挂碍来的时候脱不开，试探煎熬来的时候我们脱不开，就怎么？因为我们跟主之间在灵里面这个接触啊，这个经历上面不够那么实在。那么下面第三节他说哈，耶稣是我的避难所，那么是他是我们的可以信心可以信托，是我们万古的磐石啊。那么今天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学习忍耐的功课啊，因为摆在前头还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结局在那里的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忍耐的过去，也是因为什么？不是咬牙子咬紧牙根这样的忍耐啊，而是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享受那个甜美的同在的忍耐。我想这个诗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一个指引啊。所以盼望主带领我们能够像我们作诗的人一样，能活在这个美好的境界的里面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副歌给他唱两遍吧。
安稳在耶稣
回头来唱这样的诗歌真是很大的享受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的感觉怎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亲近主，有点好的诗歌啊，引导我们的感觉到主跟前，真是太美了啊。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好了，唱一首啊，229首。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可能这个整个的焦点集中在这些余数啊，这班人的经历上面。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首诗歌啊，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我们都知道这是谁写的嘛，哈，何寿恩教师写的啊。这个在可能我想应该在上一个世纪啊，世纪初的时候啊，那么在中国侍奉主的一个英国姊妹，实在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呐。他这首诗歌实在是很有力量，并且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啊！那个我们，尤其他那个到第四节写的那个感觉啊，这个已经常年的、多年的，在我里面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塞尔雅口闭眼，对啊，你今天要把主看得更清楚，你就必须要塞尔雅口闭眼啊！这个是多么宝贵的经历。那么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啊。 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点祷告的时间。
刀枪标杆的前，虽然孤单不变，那开路者现在找你，所以当前无言。刀枪标杆的前，像火焰站在看你人算什么，何必管他戏言。当向标杆的前，不要再往后面，因为主要是给冠冕，刀枪标杆的前，塞尔雅口鼻炎，在崎岖的险峻路上，紧随基督向前。
再把它唱一遍哈，那个诗歌很短啊，我觉得好像唱一遍这个感觉还不够能进入啊。就是我们这次我们啊，第一节跟第四节我们一起唱，这个第二节请姊妹们唱，第三节弟兄们唱，好不好？我们再把它唱一遍。
刀枪标杆的前，虽然孤单不变，那所以当前无言，
当向标杆的前，主眼睛像火焰，正在看你人算什么，何必管他
刀枪标杆的前，不要再往后面，因为前头就是奖赏，主要赐给冠冕。刀枪标杆的前，塞尔雅口鼻炎，在崎岖的险峻路上，紧随基督向前。
我们的心向你敬拜，敬拜你这位为我们的救恩牺牲在十字架上，亲自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道路的主。主啊，我们的心在你面前非常感谢和赞美。虽然我们今天仍然在这大而可怕的旷野来行走，可是我们知道，是吧？我们有一个确定的标杆，我们的目的地乃是迦南美地，乃是由来隐秘之地，乃是基督所有一切的丰盛之地。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肉体在这个旷野中被炼净，好叫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为丰满。主啊，今天你也成为我们路上所有一切的供应。
主啊，
你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你一边做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保护，把我们放在你的磐石穴中。 一面你的磐石出水，成为我们一面丰富的供应。主啊，有时我们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可是活水就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感谢你。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主你就回来。我们应当向着标杆立前，我们应当塞耳哑口闭眼，我们应当紧随着基督在血基的路上一直的前行。主啊，这条路不是一条易路，但是却是主走过的道路，是主同在的道路。主啊，在这里行走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是看见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所有路上一切的艰难困苦羞辱。主啊，让我们勇敢的跟随基督向前。主啊，与我们同在，祝福晚上我们的聚集，再把你丰盛的话语记得我们的弟兄交通出来，再开我们的心眼，再开我们的耳朵。主啊，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们里面都要活过来。我们都要向标杆立前。
主啊，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是的，
是主，谢谢你把我们封闭在你的，把我们圈在你的爱中。谢谢你把我们圈在你的同在里面。主，请你来吸引，用你的荣耀来吸引我们，向我们努力向前，让你向着标杆直跑。
是的，
断开。断开我们一切的退路，不叫我们任何一点的退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叫你召我们，要让我们所得的不要让我们失去。主，我们来吸收你，在我们心中做那吸引的工作。主叫我们措施你说要给我们的观点。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叫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谢谢你用你的同在，用你的爱，用你的宝血来，用你的同在来圈住我们。用你的宝血，今天晚上就来洁净我们。主叫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主叫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叫我们的心可以被你打开。若是我们心不开的时候，主求你哪怕用你的手。今天晚上就把我们的心打开，叫我们的耳朵能听见你的话语，叫我们的心可以藏住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不叫我们漏掉你任何一点点的恩典。主，更不叫我们在这里浪费你自己的恩典。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血，我们发病死了。主，当我们今天在你的祝福当中，在你的恩典当中的时候，主，愿你来开我们的心眼。主啊，不叫我们浪费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晚上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渴慕能更多靠近你的自己。亲爱的主啊，时代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主，甚至你在地上教会的光景，很多的事情都在改变。主，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永不改变的主，你的旨意也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只能紧紧地靠着你而生活。主啊，让我们的脚绝不踩在你的脚中之外。亲爱的主，保守我们，用你的恩典保守我们。我们是多么需要隐藏在你自己的里面。主啊，只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亲爱的主啊，只有在你里面我们得到安稳，也只有在你里面我们里面有甜美的安息。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任凭这个世界的改变，任凭外面事物上的改变，主啊，让我们紧跟着你这位永不改变的主。主，愿你向我们显现，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就像历史历代在很多黑暗的时期，当神的百姓在地上有偏离，当地上的光景有混乱的时候，主啊，在隐藏之处总是有一些人，主，他们在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今天这一个好像地上将要面临更多混乱的光景中的时候，我们的主啊，愿我们学会隐藏在你的里面。主，叫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心意，叫我们在这里，主啊，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求你晚上向我们众人显现，主啊，激励我们的心。主，绝不容许你之外的事物影响我们，也绝不容许你之外的事物占据我们心中的地位。亲爱的 的主耶稣，我们是属于你的，永远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愿晚上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鼓舞我们，激励我们。亲爱的主啊，愿我们的脚能够踩在历史历代那些爱主的圣徒们的脚中里。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求你用你自己的恩手来牵引我们。主啊，你知道救着我们自己实在是一般软弱的人，我们胜不过多少外面的试探和引诱，我们也经不起多少外面是环境的影响，但是感谢你，你能使我们安稳，你能使我们脚步坚定。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愿你把我们像钉子钉在你的圣所一样，主啊，叫我们真是那样的牢靠不改变。哦，主啊，任何人也不能改变我们，任何的事也不能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一心一意的遵行你的旨意。我们只有知道时候到了，你就会显明。哦，主啊，你自己的那个作为。主啊，我们等候那个荣耀的日子。我们谢谢你，愿晚上在这里，主你把我们众人放在你的面光当中。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主啊，谢谢你，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哎妈，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是的，
谢谢你宝贵的救恩，全备的救恩，保守我们不但
主啊，谢谢
主啊，你保藏我们在你爱的恩典里。
哎妈，
主要在于你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多多的依靠你。
真
是在你的膀臂的护庇当中，实在主啊，真的是哦，在各样的环境里，在各样的事情里，真是带到你面前来。
主啊，是的，
安息，我们可以安稳在你当中。
哎妈，
我们可以亲眼见到你。
哎妈，
宝贵的主，我们谢谢你，
感谢
你。哦，我们这次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哦，我们实在是愚昧有限，常常脱离自己，所以我们既不能安稳，也不能安息。主啊，你已经把这个啊、哦，把这个啊、哦、秘诀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到你面前来，
主啊，
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真是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安稳的一个身份地位上，主，我们谢谢你。
还有
今天晚上，你再次提醒我们，哦，这个愚树和愚民的重点在哪里？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踪，哦，能够在那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愚树的行列里头。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阿门。阿门。我请弟兄姊妹这个打开以赛亚书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我们先从这个二十节哈读到三十四节，好吧？我人就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那把它读过哈。我们请弟兄姊妹弟兄们先来啊。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并归回全能的神。
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堕入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并成就所定规的结局。
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主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到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
因为未来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
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的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
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额必离开你的颈项，那额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
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西伦，在密抹安放之众。
他们过了伊比格，在亚拔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
亚林的居民呐、要高声呼喊，莱撒人呐、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图啊！
马德尼大人不必基比的居民逃遁。
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国歇兵，向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轮守攻他。
看那、主万军之耶和华必向下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砍倒。
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我们都知道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他有一个生命上也是侍奉上的一个大的转机啊。那么从那天开始起呢，我们看见以赛亚的这个属灵的眼光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一个大的转变。那么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约翰特别讲到以赛亚的看见啊，以赛亚的看见，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也有我们基督徒的眼光啊，但是呢在属灵的眼光上哈、似乎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啊。那么有一种的眼光呢叫做爱主之人的眼光啊，那我们晓得不爱主的人呢也不会有这个眼光啊，一爱主呢他就有眼光啊。所以你看在教会的侍奉上什么这些属灵经历上面呢，这个爱主的人呢他有一种爱主的眼光，一种不同的说法啊，不同的看法的啊。那我们晓得以赛亚呢在他没有真正得着主在里面更深的开启之前，他也有眼光的啊。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爱主之人的眼光。但是呢从第六章之后呢，弟兄姊妹们，他不是爱主人的眼光，他乃是主的眼光。所以今天在地上呢，真正的用主的眼光来看事情不太多，爱主的人的眼光确实很多，到处你都碰见有爱主的眼光啊。哎，我们觉得教会应该这样，我们觉得侍奉应该那样啊，这些都是爱主人的眼光啊。但是呢我们晓得神要我们的更宝贵的是什么，是能用主的眼光来看事情啊。我们晓得这是今天主今天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带领。你今天不爱主，你今天这个根本对属灵事情这个没有兴趣的，那么你还是属世的眼光啊。那么当然这个属世的眼光的话呢，那个不能得主的喜悦。但是呢即使我们爱主，我们有我们自己一种的看法，一种的眼光，弟兄姊妹们，这个还不能叫主的心得到满足的。特别在今天啊，我们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啊，那么有的人呢很聪明，有的人呢在什么他呢本来他就做事情就很能干，精明能干的啊，信了主之后呢，哎，他为着主的缘故，他也有一种看法，一种情形在里面的啊。我想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你们能够领会，这个界限很明，很清楚的啊。那么很多大部分都是所谓爱主的眼光啊，哎，觉得我是为着主啊，是不是啊？我也不是讲世界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们，神还不是要我们有爱光有这种眼光，甚至要我们的乃是怎么有主的眼光，要用主的眼光来看事情，那个才是宝贵的。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在他遇见主那一个刹那，从此之后怎么样呢？所谓用主的眼光来看事情，就是他每样事情都透过基督啊，透过主来看。这个我们看见在保罗的身上的这个最明显啊。保罗后来呢，当他写十三封书信的时候呢，没有一封书信不是透过基督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透过基督的，没有一个经历不是透过基督的，他每样事物他透过基督来看 啊，不管那个教会的情况的光景怎样，那么也许像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保罗当然透过基督，那么告诉他们神的心意。那么就像哥林多这么一个混乱的教会啊，那么保罗也是透过基督告诉他们，他们情形应该是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今天呢，我们需要在主的跟前呢，仰望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在一切的事情上都透过基督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在基督徒中间也是产生一些争执啊，一些争执。如果两个都是爱主的人，都很有眼光的，就是争执也蛮厉害的啊，个人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发现呢，有的人如果真正淋漓的眼睛看见，他能透过基督来看事情的时候呢，那个境界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看见的情况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啊，看见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些侍奉主的人，他们到后来的时候，所以他们能够那样的跟随主的心意往前啊，就是因为什么？主开他们里面的眼睛啊，他们所摆脱的不仅是世界的眼光啊，也是一般人的眼光。那么他们今天能够学会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这个是今天教会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今天的路要走得正啊，那我们的侍奉要能蒙神的喜悦，我们属灵的生活在神跟前也有价值，你必须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事情，透过基督啊。所以我们看见从第六章以后啊，那么这个以赛亚的个人属灵的生命光景升高啊，他现在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不一样。那我们晓得在以赛亚的这个看见里面，到底他看见了些什么呢？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好多的事物的记载啊。但其实呢，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两个看见啊，最重要的两个看见，第一个他就是看见基督啊。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呢，虽然有的先知们对弥赛亚有一点点的预言，但是都没有像以赛亚预言的这么清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一次在圣殿里面呢，主向他显现在异象中给他的启示，他的看见是非常清楚，并且是他预先讲到弥赛亚要来，将来来的情况是怎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看见，看见这个基督啊。那么第二个重要看见什么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最重要的看见就是看见余数的原则啊，因为他看见在地上，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们，只有少数的人在神的百姓中，这个余数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这是神今天在地上他已经定规的一个情形。所以你不要寄望呢，整体所有的百姓都能够达到那样的光景，不，神早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基督，知道他百姓在地上的这种光景，所以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啊。所以因此呢，神在这里呢，他并不灰心啊，因为他定了一个原则，我们晓得是无论怎样环境怎样黑暗败坏，主总会得罪一般人，地上总有人会爱主的。那么这个余数是谁呢？圣经没有讲余数是谁，说你我都可能是余数啊，都有这个希望啊，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感觉啊，一读以赛亚说哦，那只有余数能达到，那我们定规没希望啊，你不要把自己撇出去了嘛，对不对啊？今天你活在地上，神又没有说余数是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么就说呢，或者余数是哪一般人，没有啊，所以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这个余数，就像新约时代中间一样，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得胜者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呢，我们看见以赛亚在他那个眼睛得开以后啊，他看见两件重要的事情。虽然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记载着列国的光景啊，那么这些东西老实讲都是陪衬的东西，就是我们晓得这些都是陪衬的东西啊。当然他最多的讲论到基督的自己啊，那么讲到他这样怎样道成肉身，怎样成全救赎啊，他怎样带进千年的国度啊，这个都集中在主的身上。所以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常常会看见有时候就会出现这些话语出来了啊，因为这是以赛亚灵里面生出的一个看见。但是呢，他也看见怎么样呢，在神那个大体的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虽然表面上面以色列百姓光景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主仍旧在隐藏之处得罪一般人，这般的余数呢，他们呢 能够成全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余数的原则。我们上次讲过，从第八章开始到第十二章，这整个一段呢，忽然之间以赛亚好像从啊对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呢转出去了啊，你看，好像讲到另外一般人，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什么呢？这一整段的话都是对着这般余数来讲的。啊，对着那般忠信之民啊来做提醒，所以我们看见那里也讲到以色列光景的败坏，看见外邦的权势啊，黑暗的权势啊，那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强大，对不对啊？但是呢，在这么样一种的光景，在用人的肉眼来看呢，这是一幅叫人灰心丧志的一种光景中的时候呢，哎，在这个里面呢，你们看见有隐藏的荣耀在那里的。这个隐藏的荣耀是在哪里呢？就在这般余数的身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要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和提醒的。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第十章的第十九节这里啊，那么讲过之后呢，他的话就转到什么呢？转到了这个余数的身上啊。所以这一段话呢，特别十章二十到二十七节这段话呢，对这个余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预言啊。他这里讲到那日啊，那么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神呢今天在地上的工作呢，他有一定的日子，有一定的时间，也有一定的计划啊。我们做基督徒哈，我想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啊，时间是神所创造的，对啊，神把现今我们所看见的整个万有呢，都放在时间的里面。但是神创造这个时间之后，不是神就创造了时间之后呢，就任他去了，不是的。这个时间啊，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个时间呢，能叫我们做计划。你看人今天在地上做计划也是根据时间的啊，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对不对？它有个时间可以叫人做计划。所以呢，弟兄姊妹，时间的本身里面就包含着神的计划在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先祖的时代，有这个什么这个时代那个时代啊，有恩典的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啊。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读出这很多不同的时代的情况来。因为什么呢？我们就看见隐隐约约看见原来在这个时间中间神做工的时候呢，他有他一定的计划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讲到那日啊。弟兄姊妹，就是有一个日子，有个时间的一个在里面。他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啊，那么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啊，那么这里哈，神呢知道他的心意啊，要在全体的情况中间呢是没有办法的啊。他也实在来讲，当神的百姓固执的时候呢，悖逆的时候，好像有时候神也没办法啊。就好像今天呢，很多家庭里面这个做父母的，就是对那些悖逆的儿女啊，这个束手无策一样啊，爱他们，但是呢，没有办法。那么好，神不是暴君啊，所以神不用高压的手段。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啊，你要从很多他的作为上面认识他的本性。神做事不像人做事啊，神向来是喜欢我们怎么样呢？喜欢我们能够甘心情愿、自发的、自动的，啊，所以你看在雅各书里面呢，那个有一句话很宝贵啊，就是不要叫醒他啊，让他怎么样，让他自己心甘情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事情就是这样，从来不要勉强的。今天呢，你愿意跟，那么主就非常欢喜；你不愿意跟，神从来不勉强的。啊，属灵事情是这样，绝不用勉强的方式啊。所以主总是走在前头，是羊群跟着他，是吧？你听他的声音，跟着他走啊。所以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啊，他是温柔的神啊，他也蛮有忍耐，蛮有宽恕和怜悯。你失败没有关系，你失败愿意回转，神就接纳你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要认识我们的神呐啊。虽然他是烈火的神，对不对啊？他有公义啊， 他不会这个把这个有罪当作无罪的啊。但是呢，我们晓得神在他做事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他是用这种啊勉励鼓励我们的提醒我们的这种情形啊。所以呢，当大体上神的百姓的光景在那个情况，神没有丢弃他们，但是呢，神确实愿意这样吸引一些人啊。所以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所剩下的啊。这个话呢听起来很凄凉的，什么东西用完了剩下一点东西了，对不对啊？就是我们到后头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了啊，这个有很先知有形容这个剩下来的这个情况啊。你知道这个剩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通常我们东西用完了，所以剩下的都是不大好的，是不是啊？所以我这个更叫我们感觉神的恩典的浩大。所以今天你要觉得自己光景不怎么样啊，就怎么，人家可能是个剩下来的，那你只要成为这个剩下来的呢，那就有福了啊。所以呢，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就是特别对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圣徒是很大的激励。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想说一想，哎呦，一讲到保罗，一讲到彼得、雅各、约翰，哎呦，我们想我们这一辈子也赶不上他们，对不对啊？我们这一辈子是没希望的了，啊，跟他们比起来呢，我们这个差的天差地别，对不对啊？不要说跟他们在我们教会历史上或者我们过去的年日碰见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呢，跟他们一比一比，我们都矮了一大截了啊！你就觉得自己，但是弟兄姊妹，神是特别鼓舞我们啊！我想我先讲一下，不要紧，在后面就会提到了啊。他就说呢，这个什么叫做余数呢？就是遭击打所剩下的余数。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种橄榄树啊。你如果今天到巴勒斯坦去看，到处都是橄榄树啊，橄榄树很多的，所以他们神给他们最好的油啊，你知道他们吃的油是橄榄油啊，现在人都知道橄榄油是所有食用油里面最有营养最好的啊，最害处最少的油，对不对？橄榄油啊，那么这个橄榄成熟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叫收橄榄啊，那这个橄榄呢很容易掉下来的。你只要把那个树稍微摇摇，哗哗哗的像下雨一样就掉下来了。但是掉了完了之后呢，剩下最后那个树梢上面呢还有几个，那几个是又小的，看起来也不是怎么好的啊，那么就在那个树枝上面。所以这个农夫怎么办呢？就拿个棍子啊，拿个棍子就开始打，就开始打，打有的就掉下来了。那么有的你怎么打它也不掉下来啊，顽固的很，很打它也不掉下来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先知就看见这一幅的景象，就看见那个树梢上面剩下那个好像看起来不大成熟的那几个在上面的啊，那么那就叫遭击打所剩下的余数在上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旧约最后一段历史，当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几百万人都没有归回，只有五万人归回。但这五万人呢，不是你我所想象的，那个个都是精英呢，个个都是这个啊，非常非常优秀的啊，个个都是这个很有恩赐、很有才干的。不是的，这批人回去到了耶路撒冷才显出来的，他的光景很糟糕的。他们的光景很多很多的情形呢，这个非常软弱的，给那个敌人呢这么下两下呢，都受不了了，赶快就跟他通婚了，就是这样的一般人了。所以这些人是遭击打所剩下的余数，那感谢主，他们怎么样？他们有一个心愿，愿意跟随，因为七十年之后呢，神这么一呼召啊，大多数的那些以色列百姓呢都安居乐业了，他们不愿意走。他们觉得在巴比伦他们已经有事业，他们有家庭啊，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了，他不愿意放下这样的情况。那么能够离开巴比伦回去的也不简单呢，可见他们有一个心愿，虽然他们光景很不行，但是怎么样，他有一个心愿意跟随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在神的百姓中间同样显出来的光景。有些弟兄姊妹，你看他实在是没什么，也没知识，也没地位，也没智慧，也没才干的，但是他有个心愿意跟随主啊。 我早年在教会里面就看见，哎呀，好多那些弟兄姊妹们呐、啊，跟随主啊，那个，那弟兄姊妹们有的大字不识两个的，啊，有的那个退伍军人，有那个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一些，他们就是一颗单纯的心，愿意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今天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啊，为着主的心意啊，你有一颗简单的心跟随他，不管环境怎么改变啊，就好像呢，虽然我很不好，但是我们就是那个树顶上的那一颗啊，那怎么打它也不下来啊，所以呢，这个叫做以色列所剩下的啊，这个剩下的意思也经过考验的啊。当神前面就讲到亚述的大军呢，这个对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产生很强烈的一个攻击之后啊，但是在中间呢还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忠信，他们跟随主啊，这是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啊。这个雅各家呢，那么圣经常常用一讲提到雅各呢，就知道我们天性的败坏了，那诡诈的雅各，对不对？我们常常讲的诡诈的雅各啊，那指的在肉体上面败坏天性上面的这个情况，说的啊，他们雅各家所逃脱的啊，他们逃脱这种败坏的天性，他们有心愿意跟随主，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有一种的软弱，跟我们今天的软弱差不多的啊。我们常常在强大的势力底下的时候，我们就投降了啊。对，这以色列也是一样的。当亚述大军来到的时候呢，他们投降了啊，他们就这个依靠，因为这个你没有办法跟他来争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强权的底下呢，好像这个虽然遭击打，但是他却依靠他啊。他现在他们不再依靠他，却要怎么样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里特别提到那个诚实依靠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诚实依靠啊，就告诉我们他们是真的啊，真心的依靠，这个不是假的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呢，过去几十年呢，他们比较有这样的经验啊。你到后期啊，当这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啊，你要说自己是基督徒都不简单呐、啊。那个如果自己说自己基督徒，那是真基督徒，那真心信主的了。这不像在今天这个，那愿不信愿意，这个愿意还不一定是真心的，不是诚实依靠的。那么在那样的环境中，你要只要说你愿不愿意做基督徒，愿意，马上就关进监牢了。啊，愿意马上可能就受苦了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当这一班人他们经过这些环境之后，他们是真心依靠神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要诚诚实实的啊！哎呀，因为我们这个人很虚伪呀、啊，有时候跟随主不可靠啊，不是神不可靠，是我们不可靠。所以呢，他们在压力的底下，他们没有屈服，他们是少数的真正的这个依靠神的啊，依靠以色列的圣者。二十一节说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啊，他们是真正的回转啊，全新的回转，回到神的跟前。这个雅各本来就不太好了，雅各家剩下的就是更不好。但是呢，就姊妹们，这个不好中间也有好的啊，他们确实知道自己的败坏啊，知道自己的这个无能，他们就愿意整个真心的回转。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啊，只有大复兴的时代啊，这种回转的这个力量是大的啊，那么。这种回转呢固然是宝贵，我们今天常常在主面前渴望希望主给我们一个复兴啊，好叫神的百姓们的心呢都能够转向神的自己。但是弟兄姊妹们，神并不在每一个时代中间都做这样的事情，这种东西好像可遇不可求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常常呢哎呀叹气，就是哎呀我们这个好生不逢时啊， 假使你生活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那个时代的话，那个圣灵降临在那里，你看多好呢，这个复兴啊回转的比较容易嘛，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读教会历史上这些大复兴的这些故事啊，像我从前读这个1904年这个威尔斯的大复兴，哎呀，读的这个心里面真是向往啊。说主啊，你能不能在这里也来个复兴啊？那这个多好啊！那个复兴到一个地步，那个圣灵的那个工作啊，弥漫在全地呀，你知道？那么在美国东岸啊，这个主也带过大大的复兴啊。我们也看见那个复兴来到的时候啊。哇，这个有的时候，他们曾经记载有一个这个收税的人啊，坐着马车到那个地方去收税啊。这个马车一开到那个乡村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些人坐在车上，他们说，就想流泪，就想哭啊。哇，他说这怎么搞的？这怎么搞的？怎么这个车到底怎么？他们彼此相看，不知道怎么。调转马车头赶快跑啊，那跑掉了呀。弟兄姊妹们，圣经的确是这样的记载，在中国山东大复兴时候也是这样。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他从那个光景中过来，他告诉我们，他就说他跟他哥哥两个人，他们到乡下去看望一家弟兄姊妹的农村呢，到乡下去看望。那他们在走那个田埂路上面呢，他们那里正好有五个人在那里锄地啊。他们两个兄弟走过去的时候，那几个人忽然就停下来了，然后站在那里就哭起来了。哎呦，他们两个兄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他也不管，那么他们俩过去把福音传给他，当场几个人就得救。所以那个复兴的时代呢，好像这个人的心啊比较容易转啊。那么这个是当然是很宝贵啊，但是更宝贵的是什么呢？在那些最艰苦的岁月里面，不见风不见雨啊，但是还有一批弟兄姊妹怎么样，他们被主吸引，他们的心向着主的自己，他们不受环境的影响。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更不简单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雅各家啊，所剩下的啊，他们也归回这个全能的神。所以他下面说：“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啊，这句话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牢记，求主用这些话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在教会里面，神的百姓真是多如海沙，但是真正归回的少数。这圣经已经明明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呢，能有一个深处的爱慕啊。他下面讲说，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啊，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灭绝的事情已定啊，神要成就他所定规的最后的结局啊，所以你意思说你没有办法改变神的那个计划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能祷告说呢，有的时候呢，叫这个时代啊，天地跟随着我们改变，不，神已经有定规的啊。而说在这样一种光景中间的话呢，我们呢仍旧有路可行的啊。你特别读启示录到末了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当主回来的时候，地上光景会非常的黑暗啊。那么教会的光景会非常的软弱啊。他用那个妇人呢来形容那个教会的光景，代表软弱，非常软弱啊。这个是你没有办法，你再祷告也没办法的。这个灭绝的是一定，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一定要到最后要灭亡的。这个你不能祷告，你不能祷告主啊，你把这个整个情况给它改变了，叫魔鬼撒旦都悔改了，这个是不行的 啊，这个是灭绝的事情一定啊，哎，这个你不需要祷告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清楚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哎，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虽然在这样的光景中间啊，他说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啊，哎，所以神最后要有公义的审判啊。那个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不要看它好像这个情况，这样的情况好像神不管的。有一天怎么样，公义要如水一样的啊，如水仗义，那个公义啊，过来要淹没所有一切不义的情况啊。那么因为什么呢？神已经定了他最后的心意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败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就怎么样，觉得这个主的心意就快要成就了啊！所以主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当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你们就要挺胸昂首，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地上越败坏，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跟着世人一样在那里的惊慌。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是兆头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蒙救赎的人，我们要活在主的恩典里面。所以呢，神一切的事情都有定规啊，所以呢，一切的在神心意之外的事物，终有一天通通要被灭绝的啊。所以就看看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智慧啊，我们的选择，今天到底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对这些。余数啊，剩下的人啊，弟兄姊妹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他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啊，一定最后一个结局的啊。如果今天我们有智慧，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选择会不一样的啊，我们的眼睛看见将来最后的那个结局，那个才是重要的。如果你只以眼前的事物为满足的话呢，很可能会叫我们失去将来所要得到的福分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就旧约的历史上，我们也看见啊，当以色列百姓光景败落，国家这个黑暗，这个整个光景看起来一片的荒凉的时候，总是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活在神的跟前啊。那么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的，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一些人活在神的跟前啊。所以今天呢，主也用这个呢来提醒我们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这个神呢就在这里哈，鼓舞这些他的百姓啊。所以他说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祝喜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却不要怕他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呢，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这是神手中的杖，是作为他百姓的一个管教的，对吧？但是神却对什么？对锡安啊，我的百姓，就是这般持守神心意的人，锡安代表神永远的旨意啊，持守神心意的人啊。这样讲的啊，我举个很浅的例子来讲啊。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那么有时候班上犯了错误啊，这个老师就发怒啊，你发怒，全班要惩罚啊，全班要惩罚。然后，那么，那个老师啊，这。老那个小孩子嘛，那个老师一发怒，哇，我们的孩子都吓得脸上没血色了，对不对啊？有时候老师就会跟那有几个同学讲，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会打你们的了啊，不会打你们，你们不要害怕啊，因为什么？一吓他们也跟着一起都吓住了嘛，对不对啊？其实神的手，那个老师的手呢，并不是要把他们一起都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今天的主在地上的工作中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若是我们能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呢， 当神这个对腓拉铁腓的教会怎么说呢？他第三章第十节来说啊，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这就是得胜的原则啊，这就是余数的原则。当这个试炼整个临到全地的时候，那些真正爱主的人，真正愿意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主还是有保守的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对这些余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啊，我们要学习来讨主的喜悦。并且呢，下面呢，主不仅说哈，这个你不需要怕他们，他二十五节说什么？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啊，向你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向他发作，就使他灭亡啊。所以神呢，向着他百姓所发的这个愤怒啊，那个叫什么？一点点时候。所以我们应当活在这样的感觉里面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日子难过啊，主啊，这个好像这个无穷尽的啊，没完没了的。今天这个难处过去了，明天又来个难处啊，过一段时间又起来一些东西啊，怎么搞的好像都没有完的。能不能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什么难处都没有，这个平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感觉中间呢，我们觉得是很长久的啊，这是因为人小，我们人小。所以我们的感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给我们造成的这种情形啊。但是呢，其实你真正从主的眼中来看的话，就这么一点点的时候。所以你看保罗很认识主啊，他说什么？这自战自亲的苦楚，对不对啊？哇，如果把保罗那个苦给你啊，你才不会觉得是自战自亲的苦呢，对不对啊？那我们在那里，我们的呼天喊地啊，那我们觉得是这个受不了了啊。但是你看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啊，自战自亲的苦楚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极重无比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地上，我就说这个恩典，今天呢，在我们在新约时代中，比在旧约的时代中所蒙的更多。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第一首诗歌。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隐藏在主里面。当你真正活在主的那个同在中，与主有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日子难过，你也不会觉得这个苦有多大啊。所以在中国有很多弟兄姊妹被关了二三十年，出来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是一刹那就过去了啊。有的人甚至过一次时候都忘记了。你就问他，你说：“哎呦，当年受很多苦。”他说：“一点都不苦，不苦，不苦。”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一点点啊。这个不是神给我们光是外表的一点点的安慰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并且呢，这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愤怒是什么？会结束的啊，他不是这个一发怒啊，这个就不停的啊，不会的啊。所以这个今天呢，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地上呢有许许多多这些艰难，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的发生，的确在神的震怒之下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对于那些爱主的人来讲的话呢，他们能够学习忍耐，等候主的时候啊。他说呢，不仅这个愤怒要完毕，然后他说什么？我的怒气啊，向他发作，使他灭亡啊。这个是对着亚述人讲的。这个亚述帝国，你不要看它那么大，一瞬间就完了。这历史上告诉我们，好多的帝国都是这样的。当初巴比伦帝国也是一样，他们建造的时候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这个大概可以一直到永远啊，那个城墙多高多大，那个护城河啊，那个里面什么都预备的好好的，想没有地上的任何一个人能攻得倒这个巴比伦。但是我们想到最后巴比伦也是倾倒啊， 这个所以这个地上呢没有什么绝对的一个安全。所以我们今天呢基督徒最好是感谢主，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来预备什么堡垒的这个保护自己的，就只能主是我们的保护啊。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依靠主啊。我在美国我也看见有些基督徒家里要买枪了，嚯，我说你买枪干嘛？保护啊。那我说你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嘛，我基督徒啊，我们是在依靠主就好了，你买那个东西干嘛？这是，你看这个人活在地上多没有安全感呢，啊，那多可怕，活的这真是。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在这里呢，我们巴望主把这个让我们看见啊，让我们学习能够好好的依靠我们的主。这个下面他就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我们知道这里都是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啊，在基甸的时代所有的一些故事啊。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我们也知道这有背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个故事啊。神就在这里再次提醒他们用历史啊，上述发生的事提醒他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回头读历史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这个要激发我们的啊。神在历史上曾经这样做过，今天呢，他也照样的可以做啊。他说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啊，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啊。这个。中文呢把它翻成肥壮啊，也有它的道理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高油，因为高油而把它撑断啊。所以呢，这里哈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主说那一天呢，亚述王的重担要离开你的肩头，压在肩头上的重担，他的轭是夹在颈子上面啊。那个呢也必撑断啊。这个因为呢这个膏油的丰富啊，所以今天呢基督徒在属灵的生活中间弟兄姊妹要膏油丰富，要活在圣灵的膏油里面。这个膏油呢越丰富呢，这个仇敌的恶就越不能够辖制你，所以这是一种的描述啊。所以呢，那天我们看见神告诉我们，他用丰盛的恩典供应这批百姓，叫他们能挣脱怎么样仇敌的这个恶啊。我想在旧约历史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好些的历史啊，你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实际上面的一种经历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这里对这个余数啊讲啊，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啊，坚持活在神的心里面，不必怕这个仇敌的权势啊。今天呢，这个外面看见的这些艰难、困苦、黑暗，这只不过是一点点的时候。那么还有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挣脱仇敌的轭。啊，必须活在丰盛的膏油里面。我想这个呢，都是对今天这些渔民啊，对余下的人的一种的鼓舞，也是一种的教导啊。那后面这一段呢啊，他从28节呢到这个34节这里呢哈，他这一大段的记载呢。乃是讲到当时历史上面啊，亚述王呢，他实际的攻击他的光景，攻击的那个路啊，所以这一段呢，是他实际的记录了当时亚述王是怎样开始从外面攻到耶路撒冷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这些东西，它背后是有。一个实际的历史在那里的，所以这些呢不是他们这个想象出来的东西啊，所以他都跟着那个历史的那个情况走的啊。 所以呢，这一段我们就不需要怎么去解释啊，他就是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抹安放辎重啊。我们读这些名词的时候，我们看见哈，有些地方哈，它好像是一个战略的要点，比方说密抹这个地方啊，你读这个约书亚记也好像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在密抹这个地方安放重兵啊，因为这是一个战略的要点啊，就是这样。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占尽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哇，这个亚述的大军来了啊，这个声势非常的凶猛啊。啊，就告诉我们这些过去的这些、都站不住脚啊。他说呢，这个加林的居民呢、要高声呼喊，莱萨人呢、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图啊，马德米拿人躲避啊，基纳的居民逃遁啊。所以你看，当亚述的大军临到的时候啊，这些当地的居民呢，没有一个能够挡得住的，这势如破竹啊，这个是长驱直入啊。长期直入，那么他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西安的女子山，就耶路撒冷山轮守攻他，最后一个点攻到什么？攻到耶路撒冷啊！这个很奇妙，在圣经里面一再都是这样讲，耶路撒冷呢，将来是整个人类历史最后结束的一个重心点啊！你读启示录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啊，到最后呢，以色列人呢。这个在最困苦的光景中间啊，我们知道那里讲到东方来的这个马兵呢，有2亿的部队啊，哇，这个简直是不敢想象啊。那么在古时候那个，你看这个约翰那个年间啊，那、他这样写出来，我想好像是个幻想，对不对？后来读经的人呢，解释到那个时候也都不大敢解释啊，2亿的部队啊，哎呀。但现在你越来越看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所以现在有人也解释这个预言说呢，这可能是在东方的，那么在中国呢，现在加上这个印度，现在印度人也很多啊，这个大联军呢、这个真的可能有2亿的部队啊，但是很可怜什么，这2亿的部队还没有到哈米基多顿的那个战场，中途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全部都被消灭，可能是天灾。所以我也常常讲，我们真的是需要为中国祷告，求主怜悯啊！这个最后，当这个最后的哈米基顿多顿大会战，这个会战的中心点就在以色列啊，所以当以色列人光景最困苦的时候，被四围的军队包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也是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降临在橄榄山啊，橄榄山裂开。以色列百姓通过他们那个时候才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就懊悔。我想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预言也讲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攻击的点啊，就是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无论在属地的这个征战上，在属灵的战场征战上，都是同样的原则啊。撒旦破坏全地的这个各个不同的国家，但是那个目的最后是什么样的？针对的教会来的啊，因为呢，耶路撒冷在旧约时代中代表神的心意，因为大君王的城，神掌权的地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预表的新约的教会啊，所以今天呢，整个的征战最后的焦点还是对着教会来的。啊，所以我们讲过这个征战的生活，弟兄姊妹应该还有印象啊，就是你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很多的难处啊，弟兄姊妹，最后那个焦点还是指着教会来的，指着神的心意来的啊，所以他有的时候攻击团体，有的时候攻击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晓得这个撒旦的这个工作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也是这样，这个亚述他们。经过那个，到最后怎么样？就集中在耶路撒冷啊！最后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但是呢，33节这里很好，他说：“看呐、主万军之耶和华以金鞘削去树枝啊，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 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那么我们知道这里讲到主的审判，仇敌最后还是要经过神的审判。神是怎么审判？用惊吓啊，这个魔鬼是最会吓人的，但到最后呢，到神跟前的时候呢，他经不起神的。我们知道神每次显现，如果神的本体真相真正出来的时候，那是惊人的啊，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的啊。魔鬼呢，看起来很好像是也是这个很凶猛的，但是呢，当神一显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魔鬼站不住脚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神呢，最后审判仇敌的时候呢，很奇妙，先知啊，总是用这个树来形容，这个树啊，树林啊，这个来形容。那么，这个就好像什么，他就讲好像一个那个伐木的那个工人啊，拿着个巨斧啊，那么砍树一样啊。把那个大树砍，当然一方面讲到那个树的高大，讲到它的骄傲啊。那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是那个大树形容的啊，非常的这个高大辉煌骄傲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用这个树来形容人的这个在世上的成就和人在地上的这种的荣华啊。这个也是蛮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为什么还用树呢？树的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就那个树一栽上来是不能动的，所以呢，这个砍木头的人呢是活的人，他是会动的啊。所以用这个动的对那个不动的话呢，很容易啊。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呢，这个仇敌跑不掉的，最后呢，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这个亚述帝国是没有办法，这是定命，神的定命，你跑不掉的啊！你一定要被砍倒的啊！所以这个先知在这里说看呐 最后呢，神的审判会临到这个亚述帝国，所以不需要害怕，弟兄姊妹们，人类的历史经过了无数的这些强权啊，无数的帝国，但是。一个一个的帝国呢，都好像大树被砍倒一样，在他们的时代里面，有的地方神的百姓呢，的确是受到他们的这个苦待啊，受到他们为难，但是到最后怎么样，也都被砍倒。你像罗马帝国一样啊，真是一个大树啊，横跨人类历史上千年的那么一个国度啊，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也是被神砍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眼睛呢，弟兄姊妹们，要学习从一切外面所有的事物，不管它是国家也好，世界，我们可以看啊。最好的情况呢，就是你如果今天能够活在主里面的话呢，如果真正活在那个主的里面的话呢，你好像隔岸观火一样的啊。这个世界这样变那样变啊，这个今天那样的情形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长生在基督的里面。即使靠近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藏身在基督的里面，所有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掌握底下啊。所以我们看见这班渔树啊，渔民他们是蒙福的一班人啊。他们虽然很微小脆弱啊，他们也不是那么样的优秀的一班人，但他们知道怎样躲身在主的里面啊，主就带他们能够跨过这些像狂风暴雨一样的这些时代啊，这些艰苦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啊，这个对这个榆树的这个思想啊，这是主在历世历代呢，那么所以他的工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巴望主恩待我们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变动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愿我们能像以赛亚一样，淋漓的眼睛都开啊，一方面能看见主的那个威荣啊，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另外一面呢，我们能看见那个榆树的原则啊， 求主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跟随主，好吧？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
是我们再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你，是吧？你是那位掌管人类历史的主，是一切哦，你都已经预知，把你把这句话写给我们，我要鼓舞我们的心，是吧？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哇，你要向仇敌发怒；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哇，所有加在我们身上的攻击都要挪掉，是吧？我们感谢你，你真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你今天在这里呼召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来归回。真是能够回到你起初的心意上，能够向着耶路撒冷，你向着西安，你永远的旨意来奔跑，是吧？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话已经清楚明亮的释放出来，愿我们都成为有耳可听的一般人，是吧？你的呼召，拣选是不后悔的，是吧？你今天真是巴望每一位听见的人都能够成为榆树，都能够向着西安归回，是吧？这是你今天给我们的福分，你要我们来拣选那个上好的，神已经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相信主啊，在幕后还有一段段的路，那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必定是得胜有余的，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黑暗最深，在白昼将要来到的时候，主啊，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营里面是警醒的，是在那里守望的，是愿意挺胸昂首来等候那日来到的。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实在是信实的主，
是
你在历史一代都向你儿女们一再诉说你的作为。
主啊，
实在是我们瞎了心眼。
主啊，
主，许多时候我们实在是凭眼见、凭耳闻。
主啊，
远离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但是你向你的儿女们从来没有失望过。
哎呀，
一再向我们施你恩典的杖，主啊，施你教诲的杖。
我
在你的儿女当中做那个复兴的工作，我愿我们实在是成为那一般榆树在你的里面，
哦，
学习了
主啊，
靠近你的膀臂当中，过一个安稳的日子，
信
主，外面有风暴，主在你的里面有安稳，这个是叫我们学习来依靠你的自己。许多时候主啊，我们当依靠自己的时候，常常起伏的光景是何等的明显。
主啊，
但是你向我们所发的信实永远可靠，
阿们，
只要依靠你的必不后悔，
主
啊，我们感谢你向我们的应许，向我们的承诺，主啊，我们凭着信心来支取，
阿们，
在我们的日子快到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求你保守我们所托付我们的，
阿们，
这个是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啊，当天亮的时候，主啊，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时刻，主啊，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仰望那个时刻的到来，就能够看清这些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感谢你，主，
感谢，
用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你。
阿门。
谢谢主，晚上再对我们说信心的话。
阿门。
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因着这些话蒙恩典，造就。谢谢
主，
祷告奉自己宝贵的名。
阿门。主，我们实在需要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好叫我们能有神那样的眼光来看事情。主啊，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中，主啊，你的道路人就是正直的，是吧？走在其中的人都是有福的。
阿门。
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能够拣选那个上好的福分。
阿门。
主啊，帮助我们能认定你的旨意，好叫我们不在你之外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是的。
好叫我们短暂的一生能够跟随着你的脚步一直走到底。
哇，
亲爱的主啊，
是的，
我们知道仇敌 在末了的时代要做更厉害的工作，远超过亚述帝国所能做
的。是的，主啊，
主啊，教会将要经过更大的一个试炼，神的百姓要经过更多混乱的光景。
是
啊，但愿主今天你就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认定那个永远的目的，好叫我们能向着标杆。主啊，我们不转移我们的脚步，是吧，我们只做主心中所喜悦的事。亲爱的主，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怜悯，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一般软弱的人，是很容易受影响的。有的时候人说几句话，我们就把你自己许多的恩典都忘记了，也把你自己许多的教诲都忘记了。主啊，我们需要你自己来坚固我们。主，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求你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鼓舞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还有不多的时候，也许只是一点点的时候，主你就要回来了。主啊，愿意那一日我们在审判台前，主能得你自己的称许。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地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不求什么飞黄横达，也不求出名，也不求自己有多么多的才干，主只求能够忠心的跟随。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愿我们能够踩在你自己所定的原则的里面，主啊，能成为今时代中间的渔民，主啊，好叫我们在你的眼前蒙恩。主，我们感谢你，相信你会保守那些真心追求你的人。主啊，晚上愿这些话在人的口中诉说的，主啊，也许是非常的不完全，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叫我们有完全的看见。所以我们人就信靠你自己的带领。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报告一下哈，就明天下午呢3点钟哈，就是一。